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看旧约历史书下，最后讲到被掳归回这个阶段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，70年为满，终于可以归回了。但是并不是说时间到了，他们就自动可以归回，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因素。我们这边列出来至少4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有先知的预言。历代志下第36章21节引用耶利米书29章10节，讲到上帝借着耶利米指示给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被掳到外邦去，70年为满，时间到了呢，先知的预言就要应验。第二个是选民的祷告。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第9章，那边提到说，但以理他在波斯的宫廷里面，他读到先知耶利米书上的话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，70年为满，先知的信息终于要应验了。但是但以理呢，他就在上帝面前痛悔祷告，为他列祖的罪他祷告认罪，为他自己时代的百姓所犯的罪痛痛的悔改，求上帝现在按照他的应许真正来成就，让以色列百姓真的可以回到应许之地。第三个呢，是我们看到上帝在那边激动。我们读历代志下第36章22节，还有以斯拉记第1章1节，都讲到上帝在那边激动人的心，包括他激动古列，激动犹太人，这些热心侍奉神的人，他们被上帝激动，他们就有了回应。所以第四个呢，看到是有众人的顺服，包括波斯王古列的顺服，包括有犹太人的顺服。当然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呢，要对于波斯王古列做一点的说明。波斯王古列呢，他虽然是下命令让以色列百姓归回，甚至讲到说你们要去敬拜这位耶和华神，你们要为我来祷告，但是基本上面看，这个波斯王古列他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，他并不是真正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，只是刚好上帝就是透过他要完成上帝的工作。在以赛亚书第44章里面呢，曾经这样子来称呼古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那有人就说，这受膏者不是应该是耶和华的君王弥赛亚吗？在那里呢，他是用到受膏者一个重要的意义，就是他是上帝所拣选，上帝特别高立要借着他来完成上帝使命的。但这个古列本身呢，他并不是一个真正从内心里面信仰独一真神的人，而是被上帝使用的人。另外还有一些外邦的君王跟以色列百姓的归回也是有关系。冈比西斯这个波斯王呢，他曾经下令耶路撒冷城建殿的工作停下来。大利乌王伊士是在哈该跟撒加利亚的时候说预言的时候，让这个圣殿工作能够重新的恢复建造。而薛西一世，或者我们在圣经里面称他叫做亚哈水鲁王，就是以斯帖记的故事的背景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在外邦国家里面，以色列民蒙上帝奇妙的保护，保全了整个民族的性命。再有一位就是亚达薛西一世，这是文士以斯拉还有尼西米他们归回的时候的波斯君王。马拉基说预言呢，很可能也就是在同样这个时候。波斯的帝国从东边到印度的边界，西边一直到今天的土耳其，甚至包括以色列都包含在内，土地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大。波斯王古列他有一个圆形的碑，在这个圆形的碑里面呢，就是记载他下令以色列这些百姓可以归回故里重建圣殿。其实那个时候他下令呢，不只是对以色列人，对于其他这些民族也是一样，他们都可以回去重建家园，重建他们的庙宇，重新建立他们的信仰跟敬拜。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，就是上帝透过古列能够完成他给先知的预言。所罗巴伯回去了，重建圣殿了，但是并不是说没有经过艰难，我们等一下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先讲一下 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的特点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，是因为政治的失利，军事上面的挫败，更是因为宗教信仰上面不信上帝，违背了律法。当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，可能是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被掳出去，但是归回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前一堂课里面看到被掳归回分成三次，第一次有五万多人，第二次呢可能是2000多人，第三次呢人数不详。所以基本上看起来的话，被掳归回只是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百姓中间的很少数很少数，而且这些人呢基本上面都是热忱献身，是一个信仰的团体，只有这些最虔诚信靠耶和华的人，他们愿意回到应许之地。你看呢，他们已经被掳到外邦去几十年了，都已经在那边落地生根了，都已经生活很舒适了，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还愿意回到应许之地，这跟以前是何等的不同。这些人呢，他们保守信仰的纯正跟血统的纯正，他们也遵从律法，他们注重实践。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是由省长来治理他们，由祭司掌权管理他们，他们也热忱地盼望弥赛亚的来临。其实讲到这里呢，我们也必须对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他们的生活呢做一点的描述。基本上面来讲呢，他们只是被掳到外邦去，生活上面呢还算是过得去，他们可以自由的来往，可以有书信的往来，他们也可以过着自由的生活，在那边安居乐业。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会堂来寻求先知，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他们甚至得到当地人的尊重，有一些人就被选入到宫廷里面去，能够位居高官，好像我们看到但以理，我们看到尼希米，都能够位居高位，而且经过了巴比伦，甚至到了波斯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够坐在这些高的位置上面。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百姓，生活上面基本上面还是可以的，可是呢，他们心里面不满足，他们盼望回去。等到70年未满的时候，果然可以回去了。不过我们看到呢，真正愿意回去的，而且能够回去的，只是在所有百姓中间的很少数很少数。以色列民被掳之后归回，我们特别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里面记载他们。我们先看到以斯拉，那我们也把以斯拉跟尼希米做一点比较，在这边给大家先看看。第一个是他们名字的意义，以斯拉的名字呢意思就是帮助，尼希米的名字意思是安慰。以斯拉他的家世可以上溯到亚伦，他也是大祭司撒都的后裔，所以他是祭司家族的。尼希米呢讲到他的父亲哈加利亚，可能也是一个有名的人。他们的身份，以斯拉是祭司兼文士，他是抄写圣经、研究圣经、讲解圣经的人。尼希米呢，他是酒政，原来是在波斯的宫廷里面，在中央里面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，但他愿意自动放弃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担任省长，带领百姓重建城墙。他们开始的年代呢，以斯拉大概是在亚达薛西王第7年，也就是公元前458年到57年之间。尼希米呢比他要晚个13年左右，是在亚达薛西王第20年，也差不多是在公元前444年。他们的工作重点，以斯拉是要来重建圣名，让信仰能够落实在百姓的生活当中，而尼希米呢更是以一个一般平信徒的身份带领百姓重建城墙，而且真的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他们回归的动机，以斯拉为什么回去，圣经上没有特别的讲，而尼希米呢又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他的兄弟他的同胞到波斯宫廷里面来告诉他，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，他听到了城墙破裂，城楼被火焚烧，百姓在苦难当中，他就心中沉痛， 在上帝面前祷告，盼望能够回去。你看，这也是我们有一些聪明的人所讲过，在这个实际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，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最应该有的负担。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使用的月份的记载呢，这些名称是有点不同的。以斯拉呢，他是按照五经的记载，用犹太人的记载月份的方式。尼希米呢，他是用巴比伦的名称。所以我们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要做一点的分别。